December 7th, 1941.
1941年12月7日，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一天，美国在珍珠港突然被日本海军和空军偷袭。以上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讲话，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这是在2011年911事件之前，留在美国的集体记忆当中最为伤痛的一个事件。超过2000名美国士兵在偷袭中被杀害，还有2000多名美国士兵受伤，同时几乎有200架美国飞机被摧毁，四艘海上战斗舰以及其他的资产永远沉在了海底。对那些在场的幸存者来说，当他们在75年后在珍珠港再次聚首的时候，往事历历在目。珍珠港偷袭事件不仅影响了美国和日本，同时也影响了很多其他的国家。来自悉尼大学的历史学家 Richard Waterhouse 说，当时澳大利亚以非常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件。新闻在12月8号下午的报纸被印了出来，当然我们等到12月9日的早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都是被登在头版上面。12月8号的收音机也播放了这条消息。我读了当时所有澳大利亚报纸的头条，这些头条不约而同的并没有强调珍珠港，而是强调当时日本同时对马来亚进行的侵略。 Waterhouse 教授说，日本同时威胁美国和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更多的转向美国，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同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 Waterhouse 教授说，珍珠港的偷袭加上美国的反应，帮助澳大利亚人意识到日本在澳大利亚的北面部署了多少的重型武器，同时也意识到美国为了报复能够有怎样的反击能力。从12月底开始，澳大利亚开始不断地转向美国，因为澳大利亚人意识到再也不能够依靠英国了。然后澳大利亚的媒体都是引用美国的数字，比如说有多少坦克、多少飞机、多少枪支将被生产，就是那个时候让澳大利亚人意识到美国当时是地球上的第一强国。我们看到历史上在二战期间，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远远地战胜了日本，但是珍珠港偷袭事件的影响一直在持续，有人认为到现在这个影响还在。 Waterhouse 教授说，一些心理上的创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痊愈，而经济动机在痊愈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的军人对此感到特别的心酸，但是我真的觉得在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关系是有所软化，而且部分原因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报复的意识呢也会有所减弱。但与此同时，日本在当时是作为澳大利亚一个非常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 Waterhouse 教授说，也可以这样认为，自从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从未真正的恢复。他说，虽然很多日本的产品进入了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很多澳大利亚人也喜欢日本的文化的某些部分，但是日本人当时对战俘的残酷行为以及他们在战争之后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还是让人久久难以释怀。日本人当时对待战俘的做法异常的恶毒，这永远的不该被忘记。比如被送到新几内亚岛的澳大利亚的战俘被绑到柱子上，被日军用来作为刺刀练习，这样的创伤还是停留在一些澳洲人的心理上。另外一个问题是，日本人好像从来不为他们这样的行为感到抱歉或者是懊悔。首先，他们发起了太平洋战争，而且他们进行战争的方式，他们对待战俘的方式，跟以前德国人做过的一模一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12月底将会到访珍珠港。他的发言人说，安倍晋三将不会为珍珠港的袭击事件道歉。安倍晋三说，我将到访珍珠港以及阿利桑那博物馆，为那些死去的人祈祷，祈祷再也不要重复摧毁一切的战争了。我想向全世界展示，在未来我们都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安倍晋三到访夏威夷，他还将与奥巴马总统见面，这些都是他致力于和平的标志。